我念给大家听。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你要全心全性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都要记在你的心里上，你要把这些话不断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来的时候都要谈论。你也要把这些话系在手上做记号，戴在额上做头带，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柱上和城门上。箴言第二十二章第六节，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邀请如兰传道来为我们证道。如兰传道，请。
谢谢大家。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设立家庭，使人在爱中被接纳，在关系中成长，在家庭中找到归属。今天当世界不断重新定义家庭的时候，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你创造家庭的心意，也帮助我们学习如何把信仰传承给下一代。主啊，若今天在当中有还未认识你的朋友，求主你也亲自向他们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是最近在网上流传的一个短视频，一对同性的伴侣，也就是两个男性，透过代孕就拥有了一个孩子。然后在孩子五个月大的时候，其中一位父亲就抱着这个五个月大的婴儿，教他说：“来说大大或者 pop。”结果这个 baby 他就发出一个很像妈妈的声音。那位父亲，其中一位父亲就立刻回答 ：“No, there's no 妈妈。”接着孩子哭了，可是两个男人却笑了。这个画面让我有很深的触动。今天你们看了有什么感触吗？可能有些人会以为这样的事情只是发生在国外，但是昨天哦，在新加坡芳林公园就有这个 Pink Dog 的聚会，他们办这个聚会是一年比一年更盛大。然后他们去年的时候就开始用我们国家的口号 No one left behind。 是的，这个群体上帝也爱他们，但是他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到底他们将冲击我们传统的这个道德观念。无独有偶啊，我们今天下午就有一个 LGBT 的 seminar。我们可能对同性恋的课题，为什么他们还可以有孩子，甚至是透过代孕另外一个女人来为他们生孩子，他们怎么养孩子，这个孩子怎么办，为什么他们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对我们上一代的人来讲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今天这个事情不只是家庭的故事而已，他提出了我们在这个时代越来越不敢面对的问题。一个孩子是否天生需要父亲和母亲？今天我们看到家庭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而是家庭的定义正在改变。 过去我们继承的一个观念，一个传统的观念，一个道德的观念，就是我们有父亲，我们有母亲，我们有孩子，这个是一个家。然后家里面呢，有责任，有关系，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我们也有次序，我们也有长辈，还有孩子。但今天，我们这一切都在被挑战。什么是父亲？什么是母亲？什么才算是一个家？如果家庭可以被重新定义，那么孩子的需要由谁来决定？如果家只是我们个人的选择，我们的权利，那它还能够成为我们人心真正的归处吗？可能我们当中 有人会问，为什么家值得守护？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按自己的方式来定义家庭？这是一个非常真实也非常重要的问题。那我们就从圣经来看，圣经告诉我们，家庭不是人发明的，是神设立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起初神就创造人，而且他设立了婚姻，也设立了家庭，而这些都不是为了要限制人，而是为了要保护爱，要承载生命，生养众多，更为了要传递整个的信仰。可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当人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开始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定义家，我们的形式越来越多，但人心却越来越没有归属。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圣经来看什么是真正的家。若神是那个设立家庭的人，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在生命记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六章四到九节里面告诉我们说，第四节就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这里听啊，这个字啊，在原文里不只是听见而已，而是听了就去遵行。接着神说，你要全心全性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什么意思呢？全心就包括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而全性就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活着的人。而全力呢，就包括我们一切所有的资源跟我们的活力。所以神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神是我们生命的中心。而这段经文里面，摩西向当时，这段经文呢，摩西向当时即将要进入应许之地的百姓语重心长的遗言，就是你在死之前所说的话。他说的话是，他不是要以色列人，他最担心，摩西最担心的事情不是要以色列人成功，而是他们会不会忘记神。因此他说，因此他说，无论你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的话。换句话说，神信仰不是星期天才有，而是每天活出来。信仰要从家庭开始， 这是 我家的家庭长。我要分享一下我们家的那个经历。我已经是一个祖母奶奶，也是一个外婆。我有三个孩子，现在我有三个孙子。当我的老大跟老二，老大静平还有老二静慧还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家就开始建立家庭祭坛。坦白说，孩子还小的时候非常的不容易，我们都会累，大人都会累，孩子也很容易分心，然后工作服侍也很忙。但我们坚持一件事，就是让神的话继续留在家里，然后慢慢地日复一年，家庭祭坛不只是读经祷告，更成为对不起，我按哦，更成为一家人分享代祷，和彼此了解的时间。后来孩子长大了，甚至到国外工作的时候，我们仍然在线上继续。今天当我看见我的孩子们，爱主参与服事，我们知道，做父母的知道，真正影响他们的不仅是我们父母说了什么话，教了什么，而是他们看见神真实的在我们家中工作。这是我们很感恩的一件事情。然后今天我要来问了，我们的家有没有神？我们的家，我们有没有为家祷告？我们有没有与家人分享谈论神的恩典？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单纯的以为只要我们的孩子每个礼拜天有来教会就足够了，你们认为呢？但神说信仰要从家开始。我们可以从每天的祝福祷告开始，从一家人一起感谢神开始，逐步的我们能够建立家庭的祭坛，我们能够在家庭里面分享，我们能够一起的祷告，我们能够一起的同行，我们能够看到彼此的成长。而更重要的是，孩子要看到我们生命的见证。因为一个真正稳固的家是需要有神做根基，以神为生活的中心。既然我们知道起初是神创造人，神设立家庭，我们就要回到那个源头，来把神放入我们生活的中心。接着我们要来谈的是怎么样的培育敬虔的下一代。当我们讲到家庭的传承的时候，我们要为孩子设立方向。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这里教养啊，原文有设定方向的意思，那个重点不是要控制，而是引导方向，鼓励他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然后教养也不仅仅是要管理他们的行为，告诉他们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而是塑造他们的生命。因为孩子不会走自然走向神，孩子也不会自然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对待我们的信仰是可有可无，我们也就无法引导我们的孩子走在属神的道路上。若我们能够认真的来对待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信仰上去经历神，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孩子能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说到我的家庭哦，在我的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也曾经问，神真的存在吗？为什么礼拜天一定要去教会？对于孩子的这些问题，我们自己本身，我做父母的，也要认真对待。我自己更要努力的去从圣经里面来去明白上帝的话语是什么，上帝的教导，然后在我的生活中，我也要去努力的活出我这个信仰，因为我们听还要去遵行。所以后来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我的孩子，很认真的告诉我的孩子，告诉他们说，如果耶稣不是真的，爸爸妈妈不会带你们走这条路。正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真实的，所以即使我们不能够给你们许多的财富，但是我们一定要把神介绍给你，因为我们相信这是人生最正确的道路，最美的祝福。直到今天，这是我最不后悔的决定。那我们能够做什么呢？今天可能我们被世界很多的教导所迷失，所以做父母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很重视的成绩，学业的成绩，我们真是我们很重视孩子成功与否，我们很重视孩子的能力，我们很重视孩子，我们也提供很多的资源让他们能够成功，这些无可非后都很重要。但是我们要知道，没有神的话，我们的孩子可能什么都有，但是他却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活。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引言的报道是真实的报道，两个父亲找代孕来拥有一个孩子，对于我们长辈来讲，年纪比较大的人，我们觉得这个是很荒唐的事情，但是这一代的人慢慢也能够去接受。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去理解，因为神也看重这一群人，到底我们能够对这样的一群人，我们采取怎样的态度。所以我也希望说，待会下午的这个 LGBTQ 的聚会，大家能够来听听看，明白到底 LGBTQ 同性恋到底是什么，我们能够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我们更能够怎么样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假如碰到同样的人，去帮助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下一代的危机不是世界越来越难，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世界不会越来越难，但是呢，我们的下一代可能越来越不认识神。所以这里我们要强调的，刚才我们所读的箴言，教导孩子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所以要强调的就是方向比成功更重要，我们需要引导我们的孩子来到神的面前。可能在这里我要给我们的长者一个鼓励，可能我们会说，我已经做祖父祖母了，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是不是太迟了？不迟哈，我们仍然可以为他们祷告，祝福他们，爱他们，我们的生命仍然能够影响他们。我们能够把孩子孙子带到神面前，就是做父母，做祖父母给孩子最宝贵的礼物。那说到这里，今天我们看见真正的家的根基是要有以神为中心。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要 培育、养育敬虔的下一代。我们要有家庭传承，我们需要给孩子方向。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说，我们应该要爱孩子，可是我们却爱不出来。我们知道不该发脾气，还是会发脾气；我们知道要饶恕，却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人的问题不仅仅是方法的问题而已，而是生命的问题。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罪使人与神隔绝，也使人与人破裂，所以人会自私，也会彼此伤害，也会失去真正的爱。但感谢神，福音不是努力做一个更好的人，这个是我们常常听到啊，做一个更好的人。但是福音不是我们要努力做一个更好的人，福音是神先爱了我们，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能够被赦免、被更新，与神和好。因为真正领受过被神，真正领受被神爱过的人，才能够学习去爱。神是爱，爱是从神而来。若我们要爱，我们需要认识那个爱的源头。而真正有神同在的地方，才是我们心灵最终的归处。最后，我要总结的是，家可能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有遗憾，有缺乏。但是家是可以成为一个有神同在的地方。我们真正的传承，不只是要留下我们的财富给我们的下一代，而是把认识神的信仰传给下一代。现在我要请我的女儿静慧，她现在怀孕第三胎，十月就要再生我现在请她来做见证，说我们家的故事。我有三个孩子啊，我大儿子是静平，然后他有一个女儿，然后我的老二是静慧，他就有两个孩子，大的四岁，老二今年就两岁，然后老三就在他的肚子里。
OK， 大家好，今天我听妈妈分享的时候，我一直在回想自己的成长过程。我发现我的信仰其实经历了三个阶段。小时候是父母的信仰，后来他慢慢成为自己的信仰，而今天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够把这份信仰传承给我的孩子。我是从小就在基督家庭长大的，对我来说，去教会不是一个选择。Sorry， 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每个星期天，爸爸妈妈都会带着我和哥哥一起去教会。每次吃饭前，我们都会祷告。
我们。
Sorry 啊，OK 家里遇到事情，第一个反应也是祷告。我们有家庭灵修，妈妈都会要我们自己都做自己的灵修。所以爸爸妈妈去到哪里服侍，我们就跟去哪里。 从小我们看着他们忠心服侍，从细胞小组组长执事到后来成为长老，教会不只是我们聚会的地方，也是我们成长的地方。老实说，当时我一点都不觉得特别，我一直以为每个基督徒家庭都是这样生活的，我从来没有想太多，因为对我来说这就是很平常的生活。直到长大以后，我才发现对我来说很平常的事，对我的父母来说其实是非常刻意非常坚持的选择。小时候我们不会知道这背后有多少坚持，多少牺牲，多少祷告，我们只是活在其中。到了青少时期，我开始慢慢改变了，和很多青少年一样，我开始慢慢疏远父母，我更喜欢和朋友在一起。我的成绩并不好，几乎每次考试都有一半的科目不及格，读书从来都不是我的强项，我开始顶嘴，也不像哥哥那样听话顺服，我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也很情绪化。现在回头看，我想那时候的我就像很多青少年一样，正在寻找自己是谁。那时候我跟妈妈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我们常常吵架，我会对她说谎，也会瞒着她很多事情，她越管我越反抗。现在回头看，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两个的性格真的是很不一样，我们看事情的角度不同，表达方式不同，处理事情的方法也不同，所以很多时候很容易产生摩擦。我不觉得是谁故意要伤害对方，但是我想当时的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走进彼此的世界。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又大吵了一架，那时候是中学吧，老实说现在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是为了什么事情，但是我记得是就是他叫我离开家的时候，我真的就走，我什么都没带，只穿着家里的衣服和拖鞋，没有手机，没有钱包，也没有钱，就这样一个人在市区里走来走去。我记得那天晚上一个人坐在那里很生气，也很孤单，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委屈，觉得没有人理解我，也觉得妈妈是全世界最不了解我的人。后来爸爸和哥哥轮流都出来找我，终于找到我，就把我带回家了，就这个才几个小时而已啦，所以我终于回到家了。今天回头看，我已经不记得那天晚上到底在吵什么，但我记得的是我们之间曾经有一段很远很远的距离，那样的关系其实持续了好几年。也是在那个阶段我开始意识到一件事，父母可以带我们来教会，可以为我们祷告，可以一直把我带到神的面前，可是他不能代替我相信神。有一天那份我从父母承接来的信仰必须成为我自己的信仰。So fast forward 到现在，很多年过去了，这些年来我和妈妈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一起经历过误会眼泪，也经历过和好饶恕和医治。可能是因为我长大了，结婚了，也搬出去住了，我开始慢慢看见以前没有看见的东西，看见父母的辛苦，看见他们一路走过来的付出和牺牲。但真正让我对妈妈有另一层认识的是当我怀上第一个孩子，就是刚才在这边的 Ellie 然后的时候，妈妈主动提出要为我坐月子。老实说那时候我是有心情有点复杂的，因为 我当然是很感恩也很期待，可是心里也有一点担心，毕竟我们已经没有住在一起很多年了。那时候我心里偷偷在想，我们会不会又开始有摩擦，会不会又回到以前相处的模式。都还没坐月子已经想到这样说了，
所以这些担心我从来没有告诉他。结果那个月成为神送给我最宝贵的一份礼物，不是因为坐月子很轻松，恰恰相反的，那是我人生中一个最软弱最困乱的阶段。第一次当妈妈什么都不会，身体还在恢复，睡眠严重不足，要学习喂奶照顾宝宝，我每一天都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那段时间我也经历了产后的情绪低落和焦虑，常常觉得自己很没用，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一个好妈妈。可是每一天妈妈都在，每天晚上她都会陪我聊天，每天早上她都会鼓励我，当我看不见希望的时候，她陪着我一天一天走过来。后来我才发现，我一直以为坐月子的是为了照顾宝宝，其实更是为了照顾我。就在我人生最软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妈妈一直都在，不是因为我又变回了小孩子，而是因为无论我几岁，我仍然还是她的孩子。我记得坐月子结束那一天，我送妈妈到门口跟她说谢谢，也很平静地跟她道别。可是当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忍不住对焦虑哭了，因为我突然发现，我一直以为自己长大了很独立，可是那一刻我心里真实的想法竟然是妈妈走了我怎么办。也是那一刻我才真正的明白，成长不是越来越不需要父母，而是越来越明白父母。今天我的信仰已经不是父母的信仰，而是我自己经历过的也愿意继续跟随的信仰。可是我很感恩，直到今天我仍然可以和妈妈一起走这条信仰的路。如果今天在做有做父母呢，我想从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角度说一句话，请不要低估你们今天对孩子的影响。也许他们已经长大了，也许已经结婚了生孩子了，可是你们的祷告，你们的榜样，你们的陪伴仍然会继续影响他们的。因为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并不会在孩子18岁28岁甚至38岁的时候结束。最后我想对妈妈说，就是谢谢你，谢谢你一直没有放弃我，谢谢你一直为我祷告，也谢谢你一直把我带到神的面前。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像你一样把这份信仰传承给我的孩子。谢谢。
感谢神，这个是神的恩典，还有怜悯。若不是在基督里，在上帝里面，我们很难有这样的盼望。即使我们做对的事情，也未必我们的孩子会接受。所以，除非有上帝，我们才能够继续坚持的做对的事情，然后让神自己在他们的生命中来工作。所以在这里我要向弟兄姐妹说，今天我们来这里不是只是要听一篇关于家庭的信息。神在问我们，神是否仍然在我们的家庭的中心。也许你很久没有为家为你的家庭来祷告，很久没有为你的孩子来流眼泪，可能你与家人的关系需要修复，或者你希望家人的关系能够有所突破。 如果你愿意重新把家庭交给神，重新为下一代来守望，立志全心让神成为你家庭生活的中心，我请敬拜团上来，请弟兄姐妹在诗歌开始的时候能够站立来回应神。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里面的诗歌告诉我们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永远的主。今天我要来对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说话，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今天向我们说话。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重新的把家庭献给你，我们也愿意第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求你接纳他们，恢复他们，赐福他们。主啊，我们今天重新的归向你，求你恢复我们在这里站坐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恢复他们与你的关系，恢复他们家庭的关系。主耶稣，求你在我们每一位站着的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还有他们的家中来作王掌权，让他们的生命能够让你在他们的家庭能够成为生活的中心，让他们活出来，活出这个他们所相信的信仰，以至于他们能够影响下一代，传承下一代。主耶稣，谢谢你。在这里我要特别的要询问，在我们当中可能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 今天若你愿意的接受耶稣，我希望你能够举起手来，让我能够为你祷告。若你愿意的话，你就跟着我一句一句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承认我是个罪人，谢谢你爱我，并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你赦免我的罪，更新我的生命，帮助我认识你，有信心跟随你，也求你赐福我的家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在我们当中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的，刚才你做了这个祷告，我鼓励你，这不是一个结束，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愿神亲自祝福你和你的家庭，从今天开始能够经历他真实的同在。阿们。我们一起再唱这首诗歌。